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佛法其实用比较白一点的说法呢，就是说他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生活的生活的欢喜一点，生活的开心一点，让他把生命比喻成这个生命比喻成像花一样，所以这朵花就是我们每一天进了佛堂，你在礼佛的时候，你那个合掌，它代表的就是花苞它就是花苞。所以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花苞，这个花苞你用这个花苞来供养佛。所以我们讲说供养，你供养什么？就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生活，你的欢喜来供养佛，就欢喜，而不是你要另外拿一个什么东西来供养。当然你其他的布施，其他的供养，那是因为你那么供养这个道场，让道场能够持续做这个或这个教化的工作，能够把这个法能够继续下去，续佛慧命的事情，那也是供养。但是所有的供养最后终究就是让所有一切有情众生，每一个人都懂得用他的生命来供养十方诸佛。那供养十方诸佛是并不是供养了以后我们好像牺牲了自己，它不是，它是供养的，就是用这朵花是真的能够恭恭敬敬的那么它能够开启这个生命之华，让你觉得这个生活的欢喜，生活的充实，没有障碍，没有烦恼，不打种种的结，然后恭恭敬敬的。所以我们在礼佛的时候全身都在运动，每一个关节都在动，这其实就是法轮常转，就是般若常转，每个地方都是柔软的，都不会打死的。然后最后这个花苞开了，开花献给佛。可是这个佛完了以后呢，就要结成果，是不是？拿这个果呢，我们最后呢还拿来供养佛，果又拿来供养佛。其实这个整个的一个要义就在这里。但是我们可能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我们必须要解脱，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痛苦我们必须解脱，我们有种种的在生活中的一些苦，或者是我们的种种的一些灾难，我们要从那里解脱。所以佛就教我们一些解脱的方法。在这部经里头，在《首楞严经》这部经里头他所告诉我们的那么这个所谓首楞严呢，指的是指真正这个究竟义，这个究竟义最后在这个修行的一个路子上，他提出来的呢，就是这个一个呢，那就是沉着入涅槃，你不要有很多的浊内心里头很多的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种种的烦恼，起种种的无明，那个是浊。解脱入圆通，什么叫解脱呢？就是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有情，所以有情众生就是我们有情，那个情有情就会有染，叫做情染所以他并不告诉你说你不要去结从这些有情，而是你跟有情来往，但是不能变成情染你要从里头解脱出来。就好像说你在走路，你要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这一只脚一定要从另外现有的那个地方解脱出来，你才能够跨第二步。所以不要被绑在那个地方，所以那是解脱。所以沉着的部分是我们这个内心里头，我们种种过去的一些无明，或者是我们的事，我们都可以能够澄清，澄清就不会被绑死。 那么解脱入圆通，是我能够解脱我们内心里头才得到自由，我能够解脱我们的心灵，我们才会真正产生智慧，才能够脱离我们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迷信啊，借镜起见啊，甚至于我们掉到我们的自己欲望的陷阱里头去。那也就是能解脱的时候，我人能够展现生命，才会圆通。好，那这样子的一部经谈到这里的时候，谈到修行，哈，谈到说巧修正住的时候，你看他会怎么做？那就是我们讲过，就是一个是沉着入涅槃，一个是解脱入圆通。可是这两个道理他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他的道理很简单，就是人活着，只要你是生命，就一定会有六根。六根主要在处理的东西就是外面的六尘，是不是？这个生命根本就是五阴，也就是五蕴，到最后就是这生命表现出来的东西。那但是我这个六根啊，伸出去面对我外面的六尘，六尘就是可以这么讲，六根所对的六尘就是我们生活的林林种种，是不是？那么你的食物一定是对应到你的这张嘴巴来，是不是？你种种所看到的，包括很多的名闻利养的东西，最后还回到你的眼睛里头来，而且还不止如此，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耳朵啊，去品味，用你的耳朵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的分辨，用耳朵，是不是？还不止如此，你的身体，你的触也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你并不是只有啊这个温度的触，你还觉得说。你觉得爽不爽也是跟触有关系，因为你接触一个环境，你感觉到爽或不爽，你感觉到碰到一些东西，你所接触的东西，你自己内心里头会有一些反应，那也是触。所以从眼耳鼻舌身啊意这几个叫这几个根去面对的啊，那就是为眼前你所看到的东西通通都是。可是有个问题是，这个东西很好，你只要开始执着在那个东西上面的时候，那你就开始有麻烦。所以一个人很喜欢听人家对他的赞美，可是等到最后他养成习惯了以后，执着在那上头了以后，没有人赞美，今天就很不爽了，会不会这样？好，那么假设啊，我小的时候我也很喜欢人家赞美，可是啊，我还年轻，二十几岁、三十岁刚开始出来啊，演讲的时候，我常常到学校啊，到处去演讲。学校的社团我去的蛮多的，可是你去学校的社团去了，电灯，我去的时候。那个教室的电灯也是我自己开的，啊，等到开讲的时候，就五六个人。如果你等着一定要很多人才会讲的话，你就讲不下去，下一次你就不想。但是社团里有常会有这种现象，所以去的时候，灯是我开的，这些椅子有时候我还帮他们把它摆一摆，我就在那等着他们来。但是你没有期待的他们怎么样的时候，你才能讲下去。好，有时候你讲得很认真了，讲完了他们也不懂得鼓掌，你会不会很失望？会不会讲不下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这个跟净空师父，那就是那段时间学佛的，学他在谈般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叫做布施般若波罗蜜呢？他说布施本身，光是布施的本身就必须是波罗蜜，才叫做布施波罗蜜。也就是你的布施是没有任何心里面所求的，没有任何你有什么先决条件的，没有认为这样你才觉得好的，那这个布施才叫做波罗蜜，它才叫做波罗蜜多。 我翻开《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真的是这么讲。我对净空师父很服气的原因是他讲的东西，你去查就有。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改变，我觉得有后来比较多人找我演讲，我也没有什么选择，只要顺序来，我时间可以我就去。后来这个有一些研讨会，就是你怎么演讲，或者是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这个大作家，我会跟他们讲到一件事情。我说演讲这件事情，如果你期待着要讲得很好给别人听，你就讲不下去。如果你想的是我把我所知道的，今天来的我把我所知道跟你分享，你是这么想，你就比较能讲得下去，否则你会很失望。人家忘你，因为你讲得太好了，他太入耳了，忘掉给你鼓掌，你还误以为人家并不欣赏你，你还讲不下去啊。所以你知道这里面这个东西就是障碍。我们需要沉着入涅槃的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解脱入圆通的就在这里。问题是在根跟尘是这三个东西，所以你从根里头去看的话，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根去看。如果是我们从六尘外界来看的话，是用我的根去跟它接触。那如果我进行互动完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识的活动，眼耳鼻舌身你都构成识。那识的东西啊，识是指意识为识的那个识，你如果这个事你没有从那里解脱出来的话，那么你要去讲再好的东西都讲不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要真正找到那个门而入的时候，那么在巧修正住这一讲这一个大单元里头，你看看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先对六尘来看的，也就是你所碰到的外头的世界，要参透这个外头的世界。你去看，其实外头的世界都好像车窗外的东西，一闪而过，一闪而过。你有可能执着它吗？不可能。可是我们一直都在执着，可是你在执着就很痛苦，很痛苦呢。但是它还是离你而去，一段一段的过去，六尘。一定是这样啊，就过去，过去就过去了啊。如果你要执着在那，这样只剩下痛苦，它还是过去了。而且执着的越厉害，撕裂的越厉害，你跟尘之间会越厉害。这很简单，大概例子很简单，你自己的身体，你在镜子上一看，这就是你的尘呢、啊、你自己看的，你自己的尘，眼睛看的你自己就是尘。你以前照的照片，你婚纱的时候照的照片，你去看，那就是你现在看的就是色尘。可是你把它看清楚，你在拿自己的照片，在拿自己的镜子把它照一照，你会发觉怎么会变这样呢？啊，那还没有关系啊，你到了六十几啊，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再把它拿，再把它照清楚看一点，你觉得，比这个比例的悬，这个对照的悬殊就更大，那还不打紧呢。总有一天，你会行动很困难。所以，有一天，我在山上，我每天都会去上山的，我很精进。有一天我上山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先生，他驼的。蛮驼的，但是他走得还蛮快的。我几次跟他打招呼，每天跟他打招呼，我说老先生，你走得真，你走的脚步稳又快。他说可是我驼啊。他跟我讲，可是他驼啊。 我问他，你以前驼不驼？他怎么会驼？以前不会啊。所以以前不驼，现在驼。我说现在驼如何？他驼还是要走啊。你有没有觉得自己驼？他说不觉得。他说不觉得，我看起来是很驼，可是他说我不觉得。所以我看他现在还是每天都上山去走。那你想，一个人面对自己的身体的那个长相、那个样子、身体的状态，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视来看这个城。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让你看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让你看，他已经没有形象可以给你看了，到一个地方没有了。可是看的那个看的，已经不是用眼根去看了，他是用心根去看。用心去看的那个，他会在那里见性。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他常常在大部的经里头，他常常用这样子的话，他说如幻啊，如影，如泡，如泡沫哈 啊。那么这个如影像啊，他说这些东西都一时过，你没有办法，你要看清楚。所以你即使成愿再来的话，你也要看清楚，成愿再来也只不过是暂时，我又来了。而你有一个自己的自信，永远都在，要看到它，这个叫见性。其实这整个的这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啊，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切进来而已，都在谈这件事情。从六层的角度去看，都是这个样子。昨天晚上大地震，依然很大。我的家乡啊，很大。那不是有一个牌楼都倒下来？那个牌楼，我知道啊，那个牌楼倒下来啊，他现在倒得很彻底。下一次回去要再看那个牌楼，已经没有了。那是城，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六层的东西，不管是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你去接触的这些东西，都是生住意念。外头的这些现象就是生住意念，你要先了解这件事情。可是有一个东西不成生也不成灭，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那是所谓中道义。那个中道义不是加起来除以二的那个中间那一点啊，不是平均值啊，那个中道义就是指那个中，是君子而时中，这是指这个意思啊。在儒家的说法里头也是这样子，所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他也是用这样来描述这件事情。就喜怒哀乐的东西都是生住意念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发的那个部分，发那个地方不是发，发也在那里，不发也不也不影响，发了也不影响它，不发也不影响它，是未发谓之中。可是发了以后皆众觉谓之和，为什么？因为它是像佛家里头所讲的，那就是所谓大圆，就是这个成所作智，他已经很清楚的去成所作了，哦，他在那里成所作，所以发而皆众觉谓之和，所以智中和，天地未焉，万物于焉。儒家的一些想的一些基本的道理，其实他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我们了解它。所以这一段话里的这一个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我们一开始谈到了啊，从这个乔成儒五比丘开始谈啊。那你看你读的书其实是成书的，可是读完了以后，在我们内心里头的种种想法回想，那是事，可是在读的时候是我们的六根在运作。可是不管是根尘世，最后后头都有一个我们的佛性在，它就在如来藏啊。以这部经的说法，这一切本如来藏，都从如来藏那里来的。所以如来藏不生不灭，如来藏不依不异，不来不去。所以不管大风大浪，它永远都是 这个样子。所以在般若经里头会把这样这个地方说成为叫做实际，我们叫哎呀实际实际，实际上是怎么怎么，实际这两个字是出自佛经，这两个名词这个词现在我们通俗在用，这里是出自佛经，就实际、哦、实际上是怎么样，什么叫实，什么叫际，实是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谓之实，就是本来啊，如这个如如就在的那个叫实，也就是那个空性，就是啊，就是实。所以这个无所得，那么又称它叫如，但是实。那什么是寂呢？寂就是你所碰到的所有事情所接触到的，一接触到现实现象界，一接触到你任何一个这个跟城市的任何一个入口都叫寂、哦、国际啊，人际关系的人际啊，际遇的际，就是你只要接触的那个都是叫寂。那么好，如如的啊，那个空性接触那个寂的东西，这样叫实寂。你也面对的现，看起来是我面对现实，但是你除了这个寂之外，一定要注意到有一个实。可是我们到最后都会把实寂这两个字，我们说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一件事情，我把它描绘，但我们所讲的那个都只不过是成或者是的表现而已，而没有真正看到实的那个所谓空性的如如的永恒，所谓的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那个实的部分啊。所以一般讲在大般若经里头，你看到它出现这个实际这两个字啊，那我们在这部经里头，它就是要让我们去接触它这个地方啊，也就是以此为实啊。那么我们呢，这二十位菩萨呢，前面谈过从六尘啊，六根，但是六尘从尘里头啊，我们讲六尘圆通，从六尘进来的六根，我们常常六根圆通，但是为什么写五根圆通呢？因为有一个耳根是放在最后当总结的，是不是？那所以叫五根圆通，是不是？那我们再来看今天他接下去谈的是四啊，从四六四来看圆通啊。你看啊，六四的第一个呢，就是讲舍利弗啊，舍利弗他啊，都是旷劫以来啊，那么他呢心见就清净，那可见我们讲舍利弗啊，也是智慧第一，看东西了了分明，很清楚，这人一定很聪明，没有障碍，没有什么人。他是每一次的受生啊，每一次受生出现啊，在六趣的生命里头，每一次受生啊，那么世世代代啊出生呢，不管他种种的变化，他一定哈、啊、没有障碍，他一点障碍都没有，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是舍利弗。舍利弗那简直是天才，而且他自己清清楚楚啊，他的觉察性非常好，可是他只是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没有障碍，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就是关照到自己永恒存在的那个即称为般若性，或看到他的佛性，他并没有。所以他有一天虽然看得清清楚楚无障无碍，可是我有一天呢，他在路上碰到这个迦瑟波兄弟，他们在谈什么东西呢？他们两个人呢，边谈边唱，他们唱什么？他诸法从缘生，那么诸法从缘灭啊，我佛大沙门啊，这个当作如是说，他就是这么讲。他说诸法从缘而生，诸法从缘而灭，我佛大发这个大沙门，他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所以佛说告诉我们，你们晚上在唱那个三宝歌的时候，你们唱应该每一次听完了经，每一次唱三宝歌，那个体验跟感悟应该不一样。 所以我发现过有人，你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有人眼泪会掉出来，就是这样。你看，众缘性空为视线，你们读过这个地方，唱过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因为是这个众缘性空，所有的本来是性，这个性是不生不灭、不异不异、不来不去，它是一个实。刚刚讲的实际的实，它是空性，是如来藏，它是一个空性。但是所有我们今天所以产生你我种种这些东西是缘的问题。如果没有你的父母亲，你就不会来。有的父母亲是他们给你取名字，你才是那个样子。他们如果他们有好好给你受教育，你才这个样子。你还有很多的老师教了你，你还有很多众缘性空。如果性不是空，本性佛性不是空，就塑造就不会形成你现在。因为是空，所以种种的缘来就形成每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众缘性空为事现，就是这个事而现的。那舍利弗啊，我们常常啊读《金刚经》，也会读到舍利弗啊，读的都可以来读舍利弗。舍利弗是多么聪明，多么清楚，而且一讲就懂的啊。可是舍利弗呢，他在这个地方，他说他在这一世，他啊有一天他啊碰到了迦瑟婆兄弟，这些不是兄弟呢，他们边走边谈，而且两也跟他们讲到了说众，就是一切呢都是随缘起，一切也是随着缘而灭啊。那缘起缘灭，那只不过是一个因缘，其他的你的空性是如如，但是我们的如如会忘掉，会执着在那个缘，然后就用那个缘又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变成我出去旅行了以后不懂得回来了。我们出去旅行了以后就一直玩下去，玩到回来。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的青少年，他们这个在这个网路上啊，整个晚上他没办法休息，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下去啊，而且他也并不是固定只有在一个地方啊，他就一直这一段玩来往下一个地方，一直那就等于是在这个啊这个。在这个朱雀里头，在那里轮转啊，有时候啊，他看那些知性的东西，有时候是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交谈，有的时候是玩的，有的东西是这个色情的，有的东西是暴力的，都有，他就一直这样。但是第二天他是疲惫的要死，也没办法去上学，瘫在那个地方，这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两样呢？所以他要我们要觉这个问题，但是舍利弗不是，舍利弗清清楚楚，他不会。可是他只是虽然清清楚楚，生活的也没有痛苦，也很好啊。但是在听到啊这个迦瑟波兄弟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谈到众缘性空啊这个问题的时候啊，这个他后来他从佛出家啊，他从佛出家以后呢，那么他呢？真正的哈，也就了悟到，原来所有的看得到的缘的这些东西的背后，有一个自己亲近的那个佛性，所以他就在那里开悟了。那么，所以啊，这个见觉明缘，他现在所看的啊，看到自己的见性。而且对自己产生觉悟，不是对环境的这些东西产生觉悟。我们可以对这环境的种种的尘劳可以觉察的清清楚楚，但是也觉察到自己啊永恒存这个所谓自己的这个自信的般若也觉悟到了，所以他成阿罗汉。那么这个他。就这样子呢，佛问圆通呢，他就提出来，他说心见发光啊，光极啊自见，也就是说突然间光明了，看到了自己那个光明的自己，他把这一点提出来跟大家分享。这就是舍利弗，原来舍利弗他虽然清醒觉察，但觉察接着清醒觉察的是周边的外层， 他没有觉察到真正自己，所以他没有见性。但这一次他见性，所以他把这个在这个地方捡出来，那么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再看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呢，那么我们在这个地归类上，普贤菩萨是耳识圆通。为什么呢？他顶礼佛祖，他讲了，他说恒河沙以来他一直都是法王子啊，所以普贤呢，他是恒河沙劫以来他一直都是法王子，一直都是在化度有情的。哎，可是他在这个化度有情里的啊，这个教导的地方，这一切有情的时候呢，他只有教导。可是后来他却发展了一套，就是他不是用他的耳朵来听，而是用他的心去听。哦，这个部分，这个我们知道说，在庄子里头有一段类似的东西。庄子里头这个有一段呢，这个孔子跟颜回的对话啊，那么他们谈到了最后啊，就是你不是用你的耳朵去听，而是用你的气去听，他不只是用你的气去听，最后要用你的心去听，只有这样子的才能听到事情的真相。这个是这个庄子里头在谈孔子跟这个颜回之间的一段对话。可是我们来看呢，在禅宗里头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公案。这个公案是当这个洞山禅师在云岩那里悟道，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是问的是无情说法，你听得到听不到？我请问，无情说法是指所有一切不管有情无情，你他说法你能听得到听不到？他是爱还是恨？爱恨情仇任何一个状况，你他在现出来说法，你能不能说到听到正法？各位，我们讲忍这件事情，我们讲生忍跟法忍，对不对？好，什么叫生忍呢？就是生忍的人，就是你碰到这个人，他赞美你或不赞美你，这个人跟你熟悉或不熟悉，这个人是你的亲戚或不是你的亲戚，你内心里头都能平等的听他，能够接纳他，你内心里头是平等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生忍。第二，我们为了生，我们这个生命要活下去，这个生命本身就必须要面对很多苦的挑战，你要活下去，那么你必须要精进，你必须要去负起责任，那个部分也是生忍。那什么是法忍呢？就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意见之间啊，甚至于是完全相反的意见，甚至有的人哈，是骂你的意见，而你在那个地方能够听到那些意见的真正的意见，能了解它，那个东西我们认为叫做法忍。好，那么当这个洞山禅师呢啊，那么他跟他这个师父呢云岩呢，那么他到云岩那里去的时候，他问他说，无情说法是不是可以听得到？他跟他讲，无情说法确实可以听得到。他就问他，他说无情说法，但你能不能听得到？那无情的说法听得到的时候，就表示那个时候是在般若的状态，也表示那个时候是在实际的状态。他说，如果现在我听得到的话，你就听不到我的声音，你就听不懂我的话。洞山还是 半了解半不了解，他就又问了，他说那么我请问无情说法出自何典？他说阿弥陀经里头不是讲得很清楚吗？花草树木家里贫且共命之鸟通通教你念佛念法念僧。洞山就在刹那之间他开悟了，他很开心，然后他说你现在很开心了吧？他说开心，我简直从垃圾桶里头捡到了宝珠。现在这个是洞山在这个时候，后来洞山写的为师父写了 一首诗，这首诗是这么写的，他说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下闻声方得知，这就是用心去听的。我们了解光是用耳根去听声音的时候我们执着在那里，可是眼下闻声的时候是指这个眼下的闻声是用心去听的。好，那么所以要听众生的心，真正能生忍法忍无生法忍，就是靠那个纯净的纯洁的没有障碍的心才有可能办得到的。那么回过头来看这里你就了解了，当普贤菩萨他化度一各方的时候，他呢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哈，这些呢那么多用菩萨行就是普贤行来做，可是要去实现这个普贤的这个行愿的时候，那他只要他发了心要向普贤学普贤行愿的话，那么只要他发了心，那他做他需要什么，需要一些护持，需要一些怎么样，他通通可以听得到，就是普贤呢他都可以听得到。这种事情有时候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郑老师哈，做个案，各个不同的个案来，我有时候不需要用耳朵去听，他进门我就知道他的痛苦在哪里了。我还没用耳朵去听，我也并不是用眼睛看，只有，但是有时候直接就感觉得到他有了，他是这个，可能是这样。那我们还没有他这么厉害，没有像普贤这么样子的功力。普贤是只要你是佛弟子，你愿意行普贤行愿，那么你一定会受到啊这个普贤菩萨啊对你的护持跟加持，而且他加持不需要等到你来求，普贤不是，普贤是他通通知道，他的总机容量很大，你到哪里通通都摄受得掉，而且不需要你拨电话给他，他随时随地都可以追踪到你，而且给你力量，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那么这个他呢他是用心啊、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他是用心来闻，而不是用耳朵来听，用心来闻，就是因为我用心来闻，他说即使是啊总有一些人他障碍很深的啊，但是其实他也会骑着六牙象暗中为他磨顶，让他的障碍减少，让他可以啊这个可以去实践普贤行愿。他说也就因为这样子，我就有很多人我暗中都安去护持啊安慰这些啊这个佛的弟子啊，让他们有所成就。他自己也就是用心去闻，所以他自己才看到了，所以他这个菩萨是大菩萨，是可以成佛的菩萨。所以呢佛问圆通，佛问我圆通的话，他的心闻发明是用你的心去闻啊，听闻看东西是用你的听心去看的时候，是用你那个纯净的心没有障碍的心，你就看到你自己的般若，也就看到你自己的佛性。那个时候一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哦一见哈、哦，这就再也不会违缘啊、哦，就不会 就不会走失了，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了。所以这个呢是普贤菩萨。我们再看孙陀啊，罗兰陀